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去迎接神未呢？刚才所读的神的说话，愿意我们能够有一个开放的心，用得落祂的说话。我们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说话，你都给我们能够有你的形象所做的，你赐我们良知，你能够给我们认识你的这个的能力，我们感谢你。求你开我们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说话。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在十月尾开始呢，早午堂的讲道是讲紧罗马书系列。在开始今天第三讲之前呢，我想先和大家去整理一下保罗在头几章的脉络先，以照大家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开头紫色的部分已经讲了，是就是文康传道第一次讲的。大家还记不记得一到七节是讲的基督和福音，就是保罗他自己要传福音。在上一讲也讲了保罗热切传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来到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十八到三十二节，就是讲外邦人的不虔不义。咁咩关系呢？同前面嘅一阵间我哋睇落去，我哋可能会知道。其实外邦人即係其实全人类嚟㗎啦嘅不虔不义係神所愤怒嘅。唔单止係外邦人啊，连知道犹太连知道神律法嘅犹太人呢都係咩呢？放任刚硬唔悔改嘅心。所以成个世界保罗话人人都犯咗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普世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到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就说什么呢？神设立了耶稣基督作为了赎罪祭，是凭他的血藉着信去显明了神的义。往后四到八章一路打下去都是讲因信称义。其实神的义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神学议题，但是保罗在这个场景里面讲神的义呢，其实很清楚的，两样东西是指向了拯救和审判。开头那两讲一到十七节，保罗强调神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显明在福音的里面。但是神的意义除了显明在设立耶稣作赎罪祭，为全人类预备救恩，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也都显明在神对全人类罪恶中审判。所以呢，今天的经文十八节打后呢，我们看到神的意是显明，亦都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开头呢，原来这个字呢，希腊文的原文是加这个字，其实是解因为。既然讲得因为呢，我们一定要看前面讲什么，是不是？在一章十四到十七节呢，其实这个思路讲得很清楚。保罗呢，他写罗马书呢，他是一种的辩论式的文体去写的。所以呢，会看到呢是一个非常之逻辑精密的一个布局来的。很多因为所以的论述啊。咁呢，他看到他自己欠了福音的债。所以他要坚持。他知道他不会以福音为耻，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两个很重要，一会我都会提到的。还有第十七节讲到，因为上帝的义已经正在在福音上面显明。正因为这样，保罗呢，他的传福音的迫切性呢是很强的，可以说是。在第一章十七节之前呢，神的义是透过福音显明。来到今日，原来神的愤怒呢都是彰显神的义的。你一落笔就是神的愤怒。你说为什么我们的神这么愤怒的呢？人家为什么佛教所传的是慈悲为怀的，一堂三藏，没有火气的。为什么你们的神这么愤怒的呢？ 愤怒才是公义的表现。因为神的是公义的，神不会是以有罪为无罪。对于人间的种种罪恶，神是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神是恨恶罪恶，而神的愤怒正是彰显了神的义。显明这个字很有意思，显明这个字它是用现在式的，跟刚才所讲的正在在福音上面显明出来是互相呼应的。十七节那里现在它是正在显明的。在哪里显明呢？保罗特别强调在天上面显明。什么意思？就是突显了神那种超越性。神是创造天地的神，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不是任由这个世界自生自灭自由运作就算，神一直眷顾着这个世界，他用大能托住万有，这个世界才能够得以建立。神对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他不会坐视不理，神是监察人心的神，神对于人的犯罪是非常在意的。神是向什么人显明？这个愤怒是向什么人显明？就是向一些一切不虔不义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新汉语译做什么呢？是以不义压制真理的人，那种是 不虔不义。不虔是什么回事？不虔就是不敬畏神，不当神是神，当神没道。因为不虔，人要踢走上帝就可以任意妄为，就产生种种的不义。不义是因为不虔而来的。那你说不虔不义有什么表现呢？就是行不义压制真理。大家觉不觉得这个说话其实是很荒谬？人的大胆叛逆居然疯狂到以为可以用自己的不义去压制神的真理。压制是一种什么的境况？就是有权的，是在高高的位置上面才可以做的事来的。至少是人以为自己有力量可以对抗上帝。这幅是一幅什么图画呢？其实诗篇第二篇呢已经勾画了这个情景。诗篇第二篇我们一起读一读好不好？世上一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高者。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这幅是什么图画？上帝不会因为人对抗他，不会因为人一起合力，就算是君王地上最有权柄的人去否定他，他就失去了他的荣耀和权柄。他是不会的，他在天上将他的烈怒是彰显出来。你说神为什么会这么生气？有什么值得神这么生气？就因为神的事情已经话了给人听，你都明知故犯。显明其实这是形容词来的。如果我们看这个新汉语译本，它是译做人所能够知道的事情在他们心里都是明显的，就是说人应该是心知肚明的。为什么？因为神主动已经向他们显明。那你说咦，神显明，那就算神显明人收不收到呢？你说人收不收到呢？其实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已经在人的心里面做了功夫了，又是心里人应该有能力去领悟上帝的事情。记不记得传道书跟我们说什么？他说神做万物干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放在世人的心里。然而上帝始终作为人不能测透。没错，在永恒神的面前人是渺小不堪的，人的智慧是没有能力 测透神的作为，但是神已经将荣耀的观念和诉求放在人的心里面。人是有追寻永恒神的意识，是有辨别到创造主的能力的。那你说神显明神的事情在人来知道，那神有什么事情呢？第十节又是因为，其实有加这个字，有时候是没有译到出来的中文圣经。因为自从做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是眼看不到，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看到，它是无可推诿的。眼看不到什么呢？新汉语译得的意思出来了，那些看不到的特质就是神永恒的大能和神圣。这些看不到的特质是透过他的创造变得显然易见。大家同不同意？事实上从浩瀚的宇宙到地球的生态到人自己的身体结构，只要我们客观一点去看下，我们都会看到万物都是有计划、有意识、有配搭的设计和安排来的。这个是显而易见的。无可推诿是什么意思？原来这个说话是一个法庭的用语来的，就是直译的话就是不能够答辩，就是说神审判的时候人是没有藉口说不知道。事实上很多的科学家一直都是着力的去研究追寻宇宙的来源，虽然神的作为人始终都不能够测透，现在的什么论全部都是论来的，不时都会修改的，但是一样东西人是清楚看到的。跟霍金一起研究宇宙起源的比利时科学家 Thomas Hertog， 他在霍金写之后，他们将一起研究的成果写一本书 On the Origin of Time， 时间的起源。 Hertog 一个很坦白的一个观察，他这样说，他说观察宇宙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物理的定律、粒子的类型、宇宙常数，在很多个方面对于生命的出现来说几乎是完美的。例如如果你让宇宙膨胀得快一点，又不会有行星和星系，因为物质是不能承受那种的膨胀而会撕裂的。如果你改变了原子核和电子之间的作用，哪怕只是少少的改变，原子都不会存在，没有原子又没有化学，也都不会有 DNA 和生命。好奇妙啊！他得出一个看法就是什么呢？Sorry， 原来我未按啊。得出的看法就是什么呢？他说宇宙的各项指标都是被设计成为非常适合生命的出现，似乎暗示着有某种超然的宇宙之外的神力掌控着我们。他看到，不过他说这些是科学不容许的。宇宙的运作、物质的原理都非常清楚地呈现神的永能和神圣，这个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是你无可否认、无可推诿的。 Hertog 明明见到神的设计规律，可惜偏偏要落闸，不肯跳出他理性的框框。事实上今天有很多很多人，就算你明明看到神的永能和神圣，明明看到神的构造人是多么奇妙，但是仍然是不肯放低自己思想的包袱，坚持自己一套的所谓知识、智慧、聪明，以为接受一个不能够用实验去验证到的神是不科学、是不理性的。保罗在列举人罪恶的时候特别提到创造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整段的思路其实都是从创造的角度去讲的。 除了讲明了人是可以从上帝所创造的万物知道神的永能和神圣之外，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要指出人类各种的罪恶其实都是因为违反了上帝的创造而产生。神的愤怒就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明明知道有创造主，但是不肯将神作为神去称颂他，也不感谢他，拒绝承认神就是不虔。拒绝承认神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无知的心就昏暗，你越来越看不到有上帝。人背逆神，在无知虚妄当中会做些什么事呢？保罗第一样嘢讲嘅系乜嘢？拜偶像。拜偶像系保罗第一样要数嘅罪行。咁拜偶像有咩问题呢？系人都知道，飞禽走兽爬虫呢啲都系俾人低等嘅动物，唔系创造人嘅神嚟噶嘛。但系人竟然宁愿去拜一啲必朽嘅啫，一定会死嘅人，甚至比人死得仲快嘅啲飞禽走兽，仲有拜佢哋造型，都唔去拜真神，系冇荒谬。嗱，新约翻译得好精彩啊！佢话咩咧？用必朽嘅呢啲嘅造像去取代不朽神嘅荣耀啊！取代系咩意思啊？取代就系用一个去换走另外一个，所以拜偶像嘅含义系踢走上帝，唔要神咁解。创世记话俾我哋听，呢啲嘅飞禽走兽系神做嘅啫，佢哋系被造之物，唔系创造主嚟嘅。仲有啊，神系创造我哋嘅神，而且系用佢嘅形象创造我哋。佢俾我哋嘅一个嘅任务系管理佢所创造嘅呢啲飞禽走兽爬虫，但系今日。人竟然间反翻转头，用神形象所创造的身体去跪拜一些原本是被人管理的飞禽走兽，你发觉是没有荒谬？这个逆转着上帝的创造秩序，否认着上帝的永能、神圣和主权。上帝对这些恶行有什么反应呢？所以神任凭，又是很多因为所以上帝任凭他们存这些邪僻的心做这些事，是有原因的。所以因为他们这样从创造的角度来讲，敬拜服侍受造之物，不敬拜服侍造物的主，是颠倒着上帝的创造秩序。人对人故意犯罪的回应是任凭。什么任凭？你说任凭就由他咯，无可奈何。上帝不是冇负任人犯罪，不是管不到。任凭其实是 handover， 直译是交付出来，是神的主动作为来的，是神直接的惩罚和审判的表现。任凭到底是什么境况呢？或者我借《使徒行传》可能会清楚少少，《使徒行传》记载了司提反在一班汹涌群情汹涌的想致死他的犹太人面前，被石头钉死之前的一篇最后的讲道。他讲到以色列人一直以来怎样背叛上帝，他说在这些日子他们撞了一个金牛，大家记得哪件事吗？又向这些牛族、这些偶像敬拜、跪拜，并为他们所做的、手所做的而快乐。于是怎样？神转身离去，任凭他们拜日月星辰。任凭就是上帝因应人的反叛，就转身离去，不再与人同在，不再约束或者帮助世人。 是将他们交付给他们自己选择的情欲和污秽，等他们这种卑劣的本性可以尽情地在审判主的面前表露无遗，好承受重重的审判。你睇翻人类的历史，其实不单止是侮辱神，在拜偶像过程当中往往涉及了很多的乱伦、性的淫乱、集体的滥交，所以保罗说什么呢？彼此羞辱自己的身体。大家知道古代的迦南、小亚细亚，甚至东方的印度都有妙计这样的东西，有没有听过、希腊在罗马时代大的神庙多到可以有1000个庙记，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已经有庙记，他们觉得好听的叫圣记，很神圣的，是神的仆人来的。这些圣记其实都是来自这些贱民阶级的女仔，很惨、他们小小个就在寺庙里面为婆罗门的僧人、祭司和信众提供性服务。到今日印度仍然有100,000个庙妓，所以不要以为拜偶像只是说、向偶像鞠个躬那么简单，不是的。无论在宗教上面、道德上面，拜偶像都是得罪上帝的。所以保罗讲一句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将因为他们将神的真实变成虚方，去敬拜侍奉造物受造之物，不敬拜那个造物主。这个说话其实是一个结案层次，是他对他们拜偶像罪行的结案层次。他们之所以被交付在一个黑暗的罪恶世界，就是因为他们以谎言取代神的真理，故意扭曲上帝的创造秩序，敬拜受造之物，不去敬拜造物的主。跟住保罗补咗一句，好奇怪啊！读下读下变咗个祈祷咁样嘅，好似其实呢句好精彩。喺咁歪谬嘅一个嘅风气嘅里边，保罗特别要企出嚟去抗议，去谴责嗰啲歪曲嘅世代。保罗肯定一样嘢就系咩咧？神系做天地嘅主，佢嘅永能同神圣系可称重的，是应当称重的。主的身份和权柄不会因为这班人的拒绝，不会因为这班人的侮辱而有丝毫的动摇。这些对抗神的人是会灭亡，但是他们所藐视的上帝却是直到永远。既然人立心是要挑战神的创造，神就因此任凭了。又神的任凭是有原因的，是因应人那种的嚣张和人有一个互动。这一段很清楚，显然是讲的什么问题？刚才大家听过读过，日光之下无新事，保罗所直指的这个是同性性行为，是违反上帝创造的物质秩序的一个的行为。这种情况今天这个世代更加是变本加厉。神创造人是做男做女的，上帝做出来是男的就是男，做出来的女的就是女。身体是神创造的，性别是神设定的，这个是最天然最没得拗的。但是很多人都要刻意扭曲上帝对性的设定，其实这个是对上帝的主权、神的创造一个最彻底的否定和冒犯来的。而且不需要讲到这个的上帝那个的心意，讲回生物学，所有生物包括动植物生存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延续它的物种，这个是最自然的生态。 一个物种唔会刻意做一啲不利自己物种延续嘅嘢，更加唔会做一啲令自己物种灭绝嘅行为。神创造人系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同性性行为唔单止违反咗神要人生养众多嘅命定，更加是人类自我灭种的一个反常行为。这个是违反自然定律的，你没得拗。从生物学角度你都没得拗。保罗讲得 很道欲、啊。这个是逆天而行的一个的罪行。他说这个是逆性行为。绝对是违反创造的心意。是扭曲了上帝对于物质秩序的一个设定。所以保罗说是什么？违反自然。今天有很多人都认同一种理论，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我是自己身体的主人，我对我们的身体有决定权，有没有听过？这个潜台词其实是说什么？身体是我的事，不关神事。即是说否定上帝创造我们的身体，否定创造主，我才拥有自己身体的主权。如果我们认同这种观念，我就等于宣告上帝跟我无关的，是吗？我是从生命里面踢走上帝。这一股不爱上帝要自己做主的思维，其实近这十几二十年受到不少政客的追捧，甚至他们利用执政的机会，借政府的权力，用自己一套的价值去压制真理，去颠覆上帝的创造秩序。今天同性婚姻、跨性别、LGBTQ 这些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议题了，是不是铺天盖地？美国一个基督教立国国家，在公立学校里面是不给带学生祈祷的，但是2016年加州通过了青少年健康青少年法案，所有公立学校 K-12 的年级学生、到这个年龄的话，就必须要接受性取向和性别转换，他们叫做什么呢？性别认同的教育。教他们什么？性别不是生理特征决定的，而是取决你个人的意愿的。同一年，奥巴马亦都颁布了指令，全国所有公立学校都要给这些所谓跨性别的学生自己决定喜欢入男厕定女厕，你可以自己喜欢选择入任何男女更衣室浴室都得，学校会准我们这样做，否则学校会失去了联邦政府的资助。加州一系列的法案是允许学区向家长隐瞒他们子女的性选择，允许子女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变性。政府是甚至用公帑拨出了至少$2,500亿去资助囚犯和未成年人士做变性手术。2002年，加州有一个爸爸因为反对子女变性，被法院褫夺了监护人的身份。这个世界不是只是美国，2023年西班牙国会通过一个跨性别法案，是准许年满16岁的国民就可以更改你身份证上面的性别。德国刚刚算这个月11月1号正式实施了性别自决法，德国人可以每年一次自由更改官方记录的性别和姓名。那是现在你改得性别要改埋名字，是不是？你是无需经过法院的批准，亦都不用提供医疗证明。在葡萄牙16岁以下是不准结婚，不准饮酒，不准开车，但是可以变性而无需医生的证明。好精彩，好自由，便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今年都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大家头先一起读的诗篇第二篇记不记得？世上的君王神在一起起来要敌挡神。君王神在这是政府的行为的。是什么情景？神愤不愤怒？圣经说主必在怒中责备他们。莫说神愤怒，我们都很兴。不过神的任凭令我们觉得自己仍然很自由很爽。在过去的巴黎奥运会大家都领教过，是这些 YouTube 吸出来的评论的人不是基督徒来的，他们都看得出里面其实是来自撒旦，他们都看得出里面是很多冲着基督而来的元素。他们是不是不识神呢？不识神的时候又懂得用最后晚餐这个的意念呢？第十八节打后一连串的不义的罪行，我不会逐一去讲，但是核心就是什么呢？核心就是恨恶神。新约很堕欲的，亦得下面那里他说既然他们不屑承认神，哇，好多人害怕，不屑承认神，原文或者可以译做决定不认识神，这个是他们自己用他意识去踢走上帝，是要恨恶神，这个是根源来的。他们决定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就认为上帝不配他们的尊重，他们是有意识的在生活里面 delete 了上帝。 Robert George 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法理学教授，有一次他参加美国宪法协会的法律政策一个分场会，入到房间里面，他看到台上面摆了一本蓝色的小册子，看一看印住原来写着独立宣言，林肯在 Gettysburg 的一个 address 的演说，同埋美国的宪法，几好啊！一个国家的宪法性文件与一本小册子呈现，方便人哋去读。他又记得他自己六年班的时候背过林肯的 Gettysburg Address， 就是1863年的七月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林肯总统在阵亡军队的公墓前面所发表的演说。这个演说是很震撼性，是很有影响力的。大家可能会听过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这个直接影响到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但是当 Robert George 读到去这一段的时候，他觉得咦，不是很妥。有什么不妥呢？原来有一句说话被人 delete 了，不是引漏，是有心的 delete。 这个说话是什么说话？就是林肯说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在上帝的护佑底下，自由将在这个国土里面得到新生。 Under God， 人是不喜欢见到上帝这个字。 Robert George 很愤慨，他说什么呢？他说有权势的人和机构，我们的政府正是篡改我们的历史，甚至连建国文件都要改，只是为了达到他们所向往的一种世俗化的秩序。你想想，人为了对抗神竟然间颠到这个这地步，做假文件在香港是刑事责任，刑事罪行，是国家的行为来的。这个是不是世上的君王神在一起起来反对神？败坏的心，神说任凭他们全扭曲的心。什么是扭曲的心？已经失去了正确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一切的邪恶都是发自这种的败坏的心，就做出了28到32节和前面所讲的 拜偶像、性越界种种的罪行。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上帝判断做这些事的人该死，不过他们不怕，因为觉得上帝算是什么，不单自己去做，他还要什么呢？他要极力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去同化周围的社会，用这种的口味去取代上帝的标准。今天人不单只是赞同别人去做，还是灌输这种的对抗上帝的思想，堂堂正正的在学校可以教导人家去扭曲上帝的创造秩序。看回整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的信息，所有的罪恶都是源于不虔，即是说人恨恶神，踢走神。在这个世界，今天我们所说的价值观，很多很美丽的人权、大爱、自由、平等，一切的东西离开了上帝，没了上帝做基础的时候，我们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的虚假，是可以很丑恶。因为要踢走神，就连创造秩序都要彻底的推倒，包括21到27节的要颠覆上帝的物质秩序，去敬拜受造之物，去取代这个创造主，去扭曲自然的生理规律，用同性的性关系去取代自然的性关系。又冲破了上帝所创造的道德界线，做尽一切不义的事。简单来讲，人要抗拒上帝，不服从神的设计，是要在这个神所创造的世界之外，创造另一个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无神世界。所以上帝这么愤怒，作为基督徒，我们愤不愤怒？保罗当代的指控对我们这一代有什么意义呢？神创造世界之后，神不是由得这个世界自己的运作，他一直都看着我们。人是神去眷顾、去保守，去监察人心，他在意我们犯罪的。我们不要乱来。神创造人是有生理规律，有道德良知，是吧？我们必须要按着上帝给我们的形象去似回他，去过合神心意的生活。没错，同性恋是违反神的创造秩序，跨性别 LGBT 是违反上帝的设计，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路讲落去嗰啲冇信用啊、婚制啊、毁诈、嫉妒啊，呢啲都系罪行嚟嘅。我哋唔需要净系针对同性恋者，我哋需要去警惕我哋自己。圣经列出呢啲嘢，唔系让我哋企喺道德高地里边去自意一番去闹嗰啲同性恋者。保罗都唔系咁样做。保罗列出呢啲嘢，佢好怒气。他列出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是去质疑一番。保罗说他自己是什么？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我们要自己看到自己的问题，在神的里面，我们要警惕我们自己。还有就是圣经说他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事实上是啊，好多个理论，好多个讲法都振振有词，人以为自己是好聪明、好有智慧。正正因为咁样嘅缘故，我哋要更加小心分辨乜嘢系神而嚟嘅原则，乜嘢系真理，乜嘢唔系神嘅真理， 唔好俾一啲包装得好靓嘅方法去蒙骗我哋。最后呢、這个我都系最重要的一样嘢。当抗拒神嘅思想铺天盖地成为一种嘅气氛，一种氛围。当你去讲真理嘅时候，会俾人哋话你系保守、法西斯、道德塔利班。咁嘅时候，似乎我哋系弱势。但如果我哋睇到福音系神嘅大能，我哋就可以好似保罗一样，去能够企出嚟，够胆为神做见证，更加够胆喺反对神嘅世界面前高呼 Jesus is Lord, Christ is King。当日保罗嘅处境，今日我哋一样系面对呢个处境。我哋有冇呢种危机感？睇到保罗对福音嗰种迫切，今日我哋都愿意企硬，愿意高举福音，为基督打一场美好嘅仗，用福音去改变呢个世界。我哋一齐祷告好冇？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多谢你按你的形象做我们，也都多谢你将永恒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同神去沟通，让我们能够去知道有一位永恒的神。祈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坚持神给我们的真理，以至到在一个歪曲拨谋的世代当中，我们仍然有勇气企出嚟，高声嘅去宣讲上帝你嘅真理，不以福音为耻。祈求神你加我哋力量，祈祷奉耶稣嘅圣名，阿门。秩序表有一个嘅回应表，或者有一个 QR code， 对大家有啲咩嘅回应、反思，或者有啲咩嘅代祷，可以喺回应表里面写，我哋同工系会纪念大家嘅。